不能翻过来，不能弃舍诸烦恼故。你像现在我们不学佛的人，就是他认为名利地位，什么这个当官的这个权位，这个挣钱的这个金钱啊，他认为都是实有的啊，所以他是孜孜以求啊，是这个兢兢业业的在追求，实际上呢最后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要说一场空也冤枉他，造了很多的业，造了很多的轮回业，下一生来还。你贪得越多，比如说我这个啊，我这个办法不错，人们都不知道，我就是好像把人骗了哈，很容易就得到了很多钱，没有用，你下辈子那不该怎么还怎么还，还要加着利息。哎，这是这个不知道生死是假的是梦的人，他就不能弃舍生死，他就贪这个生死。由于他不能弃舍诸烦恼故，接着看这个第六页这啊，由于他不能弃舍这个诸烦恼，便杂染心受诸生死，所以他就以这个杂染心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贪这个贪那个，以这些杂染心怎么样贪得多了，为什么受诸生死呢？我们就是用最简单的例子，就是什么呢，阿赖耶识就是你的银行，你呢是存钱呢还是取钱呢？你现在取就是从银行里头借债，你如果布施就是往银行里存钱，哎，就以你为标准，你是拿到你自己这儿来了还是从你这儿自己拿出去了，就是往银行一个存取关系。你无始以来取的太多，这就叫业力，你就要还这个债的业力就牵引你，就得受生死，就得来还。哎，你杀一条命就得还一条命，你欠债就得还钱，哎，欠情就得还情。哎，你如果现在知道这些呢都是空，我不但不这个贪，而且我反而呢布施，哎，就等于你呢往银行存钱就还债。最简单的道理，你把债还完了，没有业了，那什么力量让你入生死啊？你自然就出了生死，自然就不入生死了。这个道理是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。实际上如果你要是不修佛法出不了生死，就是如果光用这个存银行，比如说我乐善好施，我这个就使劲布施，你如果不学佛法，不学这个处理生死的法，光布施好，那就是银行存钱多，下一生福报大，你也不用劳动了，就升为天人啊，依来这个不用依来伸手了，天人是化生，一生天衣自然在身，对吧，那不是做出来的，天衣无缝嘛。哎，这个一想吃什么就来什么，哎，等于你就是吃你的存款，是吧，跟解脱没有关系。而且咱们佛教知道，你越生活好越享受，他还不愿意学佛，因为他不知道为什么学佛呀。所以呢生人，我们这个佛教徒不提倡这个就是长寿天，哎，我们就是人是学佛，因为苦这个叫苦乐参半，正好能够听懂佛法，你要全是苦也就这个没智慧学佛了。所以呢你要是认为这些是真的，你必然贪，贪必然借债，借了债必然入生死来还钱。下边接着，由杂染心受生死故，不能成熟一切佛法。你呢光忙着在这儿就是这些业报了啊，这个报欠情还情，欠债还债，你就你就这个就是没有功夫去，你也对佛法不感兴趣，没有功夫去成熟一切佛法，记住有行，更帮不了别人处理生死。若诸菩萨与其生死以无常等行身心厌离，这是另一种菩萨了。这类菩萨啊，他特别感觉到人生苦啊，这个所以感觉到人生苦啊，某些方面来说，要是从学佛来说，还真是一个好因缘好事。有些人真感到人生苦了，与其生死以无常等行身心厌离，他对这个生死苦体会太深了，比如说谈朋友折磨得死去活来，最后也没弄成啊，失恋了，好这个或者是说公司搞得挺大，结果一下呢破产了，什么或者是什么他的冤家债主逼得他是这个苦不堪言，哎，他对这个生死啊是身心厌离，哎， 这个人他呢就要求，比如说解决这苦的办法，撞这儿撞这儿，先学气功，再跟着这个外道，最后撞到庙里头，说你这个念佛能往生西方，能这个脱离生死。注意啊，是则速即入班涅槃。这个班呢，要按那个范围应该念薄，薄入薄涅槃，薄是这个圆满的意思，圆满涅槃。就是入这个圆满涅槃。什么是圆满涅槃呢？就是那个叫无余依涅槃，就是那个阿罗汉证到涅槃之后，如果他还不走，这叫有余依，就是余依就是他的身体，他还有身体，他还会有一些这个世间的麻烦吧。薄涅槃就是圆满涅槃，就是无余依，就是到最后他决定走了，那就是上身出火，下身出水，是这个四大分解，是叫灰身灭智，然后入涅槃了。说如果这个人对生死啊身心厌离，他就会速即入薄涅槃，他就要这个我赶紧离开这个生死窝，赶紧走。彼若速即入薄涅槃，如果他就你就跟修小乘证了阿罗汉了，然后这一生就入涅槃了。他如果入了涅槃，尚不能成熟一切佛法，一入涅槃大概是八万大劫的大长定入去了，他当然不能成熟一切佛法了，那他那就什么都不知道了，他就学不了佛了。及诸有情，他连自己都没法学，他当然也度不了别人了，况能证无上正等菩提。他连佛法都不能这个学了，都不能成熟了，还证什么就是成佛，那更放着就等于是暂停了啊，他这八万大劫大涅槃就暂停了。所以呢就是说你这个人呐，认为生死是真的，他会有两个恶果。一个就是喜欢这个生死，你看现在有很多人还津津有味，还在那儿追求这个名，追求利，追求当官，追求钱，还在那儿这个追求的很，这就是喜欢这个烦恼。喜欢烦恼的呢，他不学佛，他就永远轮转生死，这是一个不好。另外一个就是一种人呢，他也认为这个法是真的存在，但是呢他身心厌离，因为他认为这个法真的存在，他当然要逃跑，那就是入涅槃。入涅槃，这个念佛往生极乐的呀，这个跟他不一样。你往生极乐是什么呢？你到那儿就是就好像入了大学了，跟着观音这个阿弥陀佛学佛法。你学佛法的同时啊，你会化身回娑婆，这个就是度众生，要还你的业债啊。这个极乐世界，做功德不好做，他那这个。都是学得很好，这个就是需要度的众生很少，这个就是说你得这个还有你的业债，你得化身回来，这个化身回来就不一样了，化身是你的这个化身，不是你的真身啊。他还要度众生，还要学佛法，他不是跟入涅槃两回事，只是换个地方。你今天是在这儿学佛法，到极乐世界干什么呀？还是佛法，还是这一套。下边一句，又诸菩萨由习如是空圣解故，这种菩萨啊，这些菩萨呢，由于修习学习如是，就是这样的，什么样？就刚才我们讲的法无我这样的。如是空圣解故，法无我这个空的圣解，我们现在就在修习学习这样的空圣解，这是这样的菩萨，则于涅槃不生不畏。知道法无我的就不一样了，知道这一切法如梦，实际上是根本是不存在的。这样的菩萨呢，他对于这个涅槃啊，就是这个离苦啊，不生不畏。什么人怕这个涅槃啊？贪嗔痴特别重的人怕这个涅槃。你比如说，就是我刚才说的名利地位正追求的正来劲儿的这些人，你跟他说涅槃最好， 他一听他就这个不接受，我现在吃香的喝辣的这多好啊，你让我入涅槃不要贪这些，哎，他觉得不好。你说要这个什么入涅槃呀，要升极乐呀，他害怕，哎，所以呢，这是那个贪心重的人呐，他害怕涅槃。但是我们知道法无我的人呢，不惧怕，为什么呀？本来这一切就是空，本来这一切就是梦，你追求它就是颠倒，不追求它，这就是聪明，这就是智慧。所以呢，我们不怕灭苦，我们不怕入涅槃，哎，我们不怕这个，就是说对这个涅槃啊，我们喜欢。因为涅槃的本意啊是灭苦，注意这个涅槃呢、啊，涅槃好几种，不是光小乘那种说灰身灭智要这个就是什么都不知道了。我们的大乘呢也是涅槃，叫无住涅槃，就是我们不进那个涅槃的那个场地，我们是无住涅槃，就是什么呀？我们就在这儿，我们就说这一切法空，就知道这一切法空，我们这一切法对我们就没有影响。我们心里头就没有苦，这就是涅槃，这是高级涅槃。哎，就好像八风吹不动，哎，你有人骂我讽刺我，我只有悲心，只有可怜你的心，哎，没有这个不难受，没有烦恼，这不就等于是入涅槃吗？这是大乘的无住涅槃，所以我们不怕涅槃。接着，异于涅槃不多怨乐，这是指什么呢？就是那个第二种人，就是认为生死是真的，但是他对生死特别讨厌，这样的人呢，就对这个涅槃呀，多多的怨乐，就是哎呀，快让我入涅槃吧，我赶紧跑吧。哎，我们知道法无我智慧的菩萨呢，我们也不产生，就是对这个涅槃啊，不多怨乐，就是我们喜欢这个涅槃，哎，我们也愿意灭苦，但是呢，我们也不喜欢到什么程度呢？说啊，赶紧跑吧，赶紧入涅槃吧。你入涅槃了耽误功夫，赶紧跑它干什么呀？你现在如果你修道就是八风吹不动，你现在就是无住涅槃，你就不用非要入到那个定里头，反而耽误时间还学不了佛法。哎，就是说知道法无我的菩萨呀，就掌握的正好。哎，既不怕涅槃，也不就是着急入涅槃。这是学法无我智慧的啊。若诸菩萨，这又是说这个他反正就是来回讲这个道理，所以我们就念过去就行了啊。如果有些菩萨身不涅槃，哎，就是我们现在还有很多人就是认为这个法都是真实的，哎，这些人呢就是还说我还要看孙子了啊，我还有什么儿子还没娶媳妇了，什么我还有好多事儿忙了，这就是那个怕涅槃，怕这个怕把这个贪嗔痴丢了的啊，这是身不涅槃。即便于彼涅槃资粮不能圆满，哎，他就对这个入涅槃的这种资粮，这个文思修佛法呀，布施啊，持戒呀，他就不能这个精进的去修行，哎，他因为这个贪嗔痴还占很大的精力啊，他就是哎，他不能这个圆满这个涅槃的资粮。由于涅槃身不畏故，说他们对这个涅槃啊害怕涅槃，你让他放弃贪嗔痴，哎，让他这个灭苦，他这个害怕，不见涅槃胜利功德，他看不见涅槃的这个胜利啊，跟咱们现在这个胜利是指殊胜的利益，涅槃有殊胜的利益，涅槃有什么殊胜的利益啊？没有烦恼，涅槃是灭苦，你如果达到涅槃境界，就是你心里头没有任何烦恼，哎，一颗清净心，这是涅槃的胜利。那些人呢，看不到涅槃的胜利，他看到什么的胜利啊？看到贪嗔痴的胜利，他觉得我多挣点钱，我当个官，他觉得特别美，哎，他看到那个胜利，他看不到涅槃胜利。由不见故，便于涅槃远离一切清净圣洁，他不知道涅槃好，所以他就远离涅槃的一切这个清净圣洁，就是清净圣洁就是这个佛法。他对这个涅槃的理解呀，不要说圣洁了，连理解他都理解不了。若诸菩萨于其涅槃多住怨乐，这是那种菩萨，就是认为法是真实的，认为生死是真实的，认为真实很讨厌，我要赶紧入涅槃，这种菩萨。 于其涅槃多住愿乐，就是非常想入涅槃，是则速即入波涅槃。彼若速即入波涅槃，则便不能成熟佛法，即住有情。下边，当知此中若不如实了知生死，就是还是不知道生死是假的，是空说是幻，是实际上是没有生死的。哎，即杂染心流转生死。哎，你认为这个不知道这个生死是假的，是如梦如幻的呢？你就要这个就是在里头就贪嗔痴，你就要流转生死。若于生死身心厌离，即便速即入波涅槃。这是总结上边这个两句话。若于涅槃身心不畏，翻过来了，即于能证涅槃资粮不能圆满。若于涅槃多住愿乐，即便速即入波涅槃。是诸菩萨，这些菩萨，这两种菩萨，就是认为法是真实有的这两种菩萨，于正无上正等菩提无大方便。他们就是对于这个成佛来说呀，他们没有成佛的方法，就是说只要你认为这个法是真实有的，你就成不了佛，你就会走到那两条道上去。哎，或者怕涅槃，或者着急涅槃，你都成不了佛。看下边，若能如实了知生死，这是说这个什么叫如实了知生死啊？就是如实了知生死是如梦如幻，是空的，没有自性，哎，只是我们一个颠倒梦想，这是如实了知生死。既无染心流转生死，他就不再去追求那个贪嗔痴去，哎，他不去追求贪嗔痴去，不再造业，不再造新业，而且还用布施持戒来这个清还旧业，这样呢，他就这个对这个生死呢，他就没有染心了。若于生死不以无常等行身心厌离，因为这些都是假的，他也这个不那么害怕。哎，这个当然要学到一定程度，你理解得很好，才会有这种心情。哎，你知道这些都是假的了，你也就不那么当真，不那么着急了。哎，我要是举那么一个例子，就是说，你比如说，现在没有这样的叫幻化师了。这个古代这个他实际上有咒有神通，哎，有功能，他能用一些这个道具啊，在街头幻化出这个人呐、马呀，这个可以表演这个话剧。你比如说有一个这个，这是我忘了是在哪看到这个例子啊，有一个幻化师，他在这个街头幻化出一匹马来，特别棒。前边的人呐，知道这个马是这个幻化师幻化出来的。后边来的人呢，一看这儿有一匹马，不知道这个马是幻化师幻化出来的，以为这是真的有一匹马。这时候这幻化师啊，就说这匹马呀是怎么怎么好，我现在啊拍卖。这个后边来的人呢，他就会出钱，哎呀，这么好的马，我出500，那个我出600，就开始竞拍。可是你想，前边知道这匹马根本就是没有，是那个幻化师用一些道具幻化出来的人，会不会参加他的出钱？绝对不会。这就是这两种菩萨的区别，就是说如果你知道这一切如幻如梦，不是真的的话，你就不会当真，你就不会那么认真，你就不会这个像那个，就是说有的是着急入涅槃，有的就喜欢的不得了，生死的特别来劲儿，你就不会是那两种菩萨。这就是若于生死不以无常等行身心厌离。我们现在知道这些法是假的吧，我们就不是那么害怕了，就不着急啊，非要这个入涅槃。既不速即入波涅槃，哎，就不那么这个就像小乘一样，我非得入涅槃不行。若于涅槃不深不畏，既能圆满涅槃资粮。这就是跟那个前边菩萨相反的，你不怕涅槃，你喜欢涅槃，你就能按照涅槃法去修行资粮，就能修佛法。虽于涅槃见有微妙胜利功德，哎，能知道涅槃好，涅槃能够灭苦，能够达到清净心的状态，而不深愿速证涅槃，哎，也不着急，就是非要入那个常定。是诸菩萨于证无上正等菩提有大方便，这样的菩萨呀，就对这个成立佛法，就是说正道佛法呀，就有了最好的方法了。为什么呢？ 这个这儿总结一下整个这一段的意思啊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你知道这一切法是空之后啊，第一个你能够精心的修行佛法，但是又不过头，又不那个，就是说我修行佛法赶紧入涅槃吧，入了涅槃又修行不了佛法了，你就能够呢长时间的修行佛法，你就能成佛了，你也有时间度众生了。这就是大乘菩萨，说大乘菩萨度众生就是这个意思。小乘罗汉一生就入涅槃，就这一生，哎，不度众生了，连自个儿都学不了佛法了，度什么众生啊？所以我们大乘菩萨啊，是既不入小乘的涅槃，我们呢又能长时间的修行佛法，所以你才能成佛。所以必须要修这个法无我才能成佛。说成佛跟小乘的区别是什么呀？我们前边也讲过，世界上解脱的路只有成佛一条路，就是说一个人只有成了佛才是真正的解脱。哎，你证了阿罗汉证圆觉，那都不是真正的解脱，那是个方便说法，是佛方便变化一个化成，那个涅槃成是假的。哎，你入八万大劫大定出来之后，佛菩萨还要让你回小向大，还要引导你这个去这个学佛，还要成佛，最后才能够真正解脱，否则的话你还没有解脱。哎，所以这个佛呀，对这个小乘啊，你对小乘人不能讲大乘法，这个你讲了他就没信心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小乘人本来他就发不了大心，他就说我苦怎么去这苦啊，你只能给他讲人无我。哎，不能讲大乘法。到大乘的时候啊，佛反复跟大乘菩萨说，是这个小乘啊，绝对不能回大向小，绝对不能去学小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不是真正的解脱，那是一个化乘，是个假的。哎，法华经化乘欲品直接就说，二乘所证涅槃非真是也，你不要去这个再走那个弯路。哎，再一个就是什么呢？你只有学佛才是佛子。因为什么呢？你成佛最后才能度众生，你成了佛才能度众生，你入了涅槃那个，那就断了佛法了，那没人，佛法就断了，你都去入涅槃去了，没人讲佛法了，你自己也学不了佛法，众生也找不到佛法了。所以啊，佛把小乘人比作女儿，小乘人呐，是佛的女儿，就是最终大了呀要嫁人的，要这个就是改姓别姓的，他不姓这个是佛姓，他要嫁人的。大乘佛子才是儿子。为什么呢？他要成佛，他成了佛，他就能继承佛的这个度众生的事业，他就能去说佛法。哎，那个批判这个小乘批判的很这个厉害的，咱们这不多说，就告诉你，这个就是说真正解脱只有成佛一条路，只有一乘，没有二三乘。二三乘是方便说，下边接着念啊。有大方便，就是说你有法无我智慧，就有了成佛的方法了。是大方便，一指最胜空性圣解，就是我们这个伟大的方法呢，一指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法无我的最胜，没有比这个更好的空性圣解了，就是一切法空。比如说那个小乘说人无我，这也是一个空性圣解，但是他那个呢太窄了，太小了，你只要不认为这一切法都是真的，你成不了佛。哎，必须把一切法空掉，你才能成佛。成佛的方法只有这一条路，这是最胜空性圣解。是故菩萨修习学道，所设最胜空性圣解，名为能证如来妙智广大方便。通过这一番道理讲，就是说我们现在修习所学的这个，所包括的这个最胜空性，就是这个法无我的这个智慧，这就叫做能证如来妙智最伟大的方法。好，这个整个这一段的核心意思就是说，你必须搞明白法无我的智慧，修这个才能成佛，你不明白这个道理，跟成佛无缘。下边是第三集题目的，不是六个题目吗？现在是第三个，你在这个倒数第三行上边这写一个三， 这段讲什么呢？讲此智作用，此如此的此，这个智的作用，此智作用。倒数第三行，第七页倒数第三行，大方便是上一行，是上一段的。咱们说过啊，这个书印的这个标点跟咱们是两个，就不要受它标点影响。再一个，它的分段也不对。这个从这个幼珠菩萨这儿，这是第三个题目，叫此智作用，就是这个法无我智慧的作用。告诉你说，你如果学这个智慧，最后你会达到什么效果？我们先来看看啊，这个也会读得很快啊。幼珠菩萨犹能深入法无我智，哎，这个智慧就是法无我智，就是一切法空。于一切法离言自性，如实之矣。这个菩萨他如果深入的学习法无我智，他就能对于一切法的离言自性如实之矣。一切法的离言自性是什么呢？我们前面说了，就两个，一个是五蕴皆空，一个是三界唯心。实际上呢，也可以说是一个，就是五蕴皆空是条件，你看到的那个离言自性就是三界唯心，就是三界唯有心。现在这个菩萨呀，深入法无我智后啊，法无我智之后啊，就对这个一切法的离言自性，就是对这个三界唯有心的这个境界啊，就如实知道了。以就是知道了以后，看它有什么效果啊。达无少法，极少品类，可起分别。达就是通达，或者到达了。到达了什么境界呢？他知道啊，没有少法，少法就是一点法，没有一点点法可起分别。就是我们现在凡夫知道的这一切法啊，里头没有哪一点是有的，它没有你就不用对它起分别，都是空，哎，不用对它起分别。达无少法可起分别，中间呢，极少品类，这个少法是指的什么呢？就是指的那个法的自性，比如说桌子板灯，哎，少法就是桌子的自性，板灯的自性，桌子自性，板灯自性都是不存在的，都是你的妄想，你对它不要起分别，没有少法可起分别，没有一点点法是存在的，可以让你起分别的。后边呢，极少品类，品类就是在这个自性上所起的言说，就是关于这个自性的所有的言说，就叫差别，哎，也叫品类。品类就是说，你给这个自性啊分品化类，哎，分类就刚才说的桌子有木头的，这个塑料的分类啊，人有男人、女人、中国人、外国人，哎，你起了很多分别。我们整天学习就学这个，对吧？哎，各种的自性都给品别分类啊。然后分了类还要说这个好那个不好，是什么啊？大论文就写出来了，那么厚的书就印出来了，这都是对这个自性的这个起的分别，哎，那后边都叫品类，品类就是差别。没有一这个菩萨他证到法无我之后啊，他知道三界唯有心之后啊，他就通达了，知道了世界上没有一点点法可让你起分别，更没有什么品类差别，什么所有的言说让你去这个分别去，那都是废话。注意下边啊，唯取其事，唯取真如。前边这个是没有一点法，这都是凡夫我们现在执着的这些法都是没有的，都是不存在的。他知道了，有什么呢？唯取其事，就只取那个事。只取哪个事呢？就是那个心，事是有为法，就是三界唯有心嘛，就是只取其事，就是说世界上就只有心，我就叫对心起分别。当然这个分别不是比量分别了，是限证限量分别。我就取这个心，说世界上唯有心，我取这个心，比如说所有众生若干种心，如来悉知，行了，佛就知道世界上的一切法了，知道世界上一切信息了，他就把这个众生心抓住，这就全部法都在里头。你有多少妄想他都知道，哎，唯取其事， 唯取真如，真如就是真实，真实的内容是什么？什么叫唯取真如？真如的内容就是我们凡夫所执照的一切法都是空的，这就是真实，这就是我们凡夫所知一切法的真相。真实就是这一切法都没有，都是梦里的，应该全部空掉。唯取真如，真如是无为法，是法性。这个其事呢是有为法，是法。世界上一切法也可以分成这两类，一个是法，一个是法性。法是有为法，就是会变化的法。法性是这个法的性质，这个法里头包含的属性，包含的道理，包含的真理。法的属性是什么呢？一切真正的法的属性就是凡夫所知的一切法是空，这就是一切真实法的属性。你如果证到了凡夫所知一切法是空这个真实，三界唯心的世界本来面目就自然现在你的面前。哎，这就是一个法，一个法性。哎，这个菩萨呀，他入法无我之后啊，凡夫所知一切法一点都不存在了，对他一点都不起分别。他只取两件事儿，一个是什么呢？三界唯有心这件事儿，一个是呢，凡夫所知一切法都是不存在的。说这个菩萨他已经证到一切法不存在了，他还记这个真理干什么呀？他要给别人讲，他还要度众生，所以他要掌握这两个道理，就是他看到三界唯心了，别人来跟他说不是唯心，说还有那个物质了，还有山河大地了，他就要用第二个唯取真如，就是说你那是虚妄，你那是梦中，你那不是真的，我告诉你真如是什么，真实是什么，真相是什么。真相就是你那一切相都是你的主观妄想，那一切相是不存在的。菩萨啊，就取这两个真实，不做是念，不做这个念，下边这个念，不做什么念呢？此事为是，是为真如，就是他不起想法。他不是见到三界唯心吗？但是他不起一个想法，说这啊，这个三界唯心，这就是唯有的存在的有为法，这就是真正存在的法。他不起这个念，为什么呀？他没有比量分别了，他是现证，他一现证，所有众生心看得清清楚楚，他还起什么念头说哦，这就是众生心，说是为真如啊，这就是唯一存在的真实啊，他不起这个念。但行于意，但是止的意思，只有的止，止行于意，就是他不起念，不起言说，不说话，但行一意，只行在这个意。我们说了，意就是境界，意是境界，就只行在那个境界上。真实意就是真实境界，就是他已经证到三界唯心了，他不去说哦，这就是三界唯心，这就是真实的，他不起这个念头了。但是只行一意，就是用他的智慧直接看就完了。哎，一看这个众生贪特别贪，他就去化身想办法怎么把他这个贪呢度一度，让他认识到贪不好。哎，这个众生正这个嗔，哎，他就去想办法怎么让他改变心性，调伏他。哎，但行一意，不说话了，这就叫离言，就是你证到法无我智慧之后啊，你就离了言说了，没有比量分别了，全是限量之。但行于意，只在那个境界上用限量来这个行。该子菩萨还是要修行的。如是菩萨行圣意故，这些菩萨他由于修行这个圣意，就是殊胜的境界，圣意就是圣者殊胜智慧见到的境界，这叫圣意。哎，我们这叫虚妄，不是圣意。这些菩萨呢，在这个行圣意故，与一切法平等平等，以真如慧如实观察，他对他面前的一切法呀，平等平等。为什么要说两个平等呢？就是他看这一切法的时候，他的心是平等的，就是 他看你比如说说世间一切法都是空，他从他心出法，他看到这个男的跟看到女的，他的心是平等的，是一样看待的。他看到这个动物跟看我们人也是一样看待的，都是有情。他看桌子看跟看金子跟看这个废纸，他也是一样看待的。为什么他平等看待啊？因为这一切法都是空，都是一样，都是空，都是没有的。所以他证到他是空了，所以他能平等看待。你让我们就不平等，你看到金子跟看到那废纸就不一样。哎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这个就是颠倒梦想，认为眼前是真的，这是一个平等。第二个平等就是什么呢？从他看到的那个法来说，对他来说都是平等的。也就是说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，他看金子跟看一张纸，他是平等的。为什么呢？都是一个影像，都是一个幻影。都是幻影的话有什么区别？就好像我们看电影，我们看屏幕上的这边是一个好人，那边是一个坏蛋，我们一看这好人就高兴，一看这坏蛋就生气，这就是我们心不平等，对不对啊？哎，因为什么呢？我们认为屏幕上那是真的。哎，佛菩萨看呢，一看说这都是一个影，是吧？没有区别。所以呢，他的出发心是平等的，他看到的法他认为也都是平，都是影，都是一个影像。这就叫以真如慧，以真实的智慧如实观察。我们认为不平等就不如实，哎，就是妄想了。他是如实观察，于一切处具平等见，具平等心。于一切处具平等见，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他的出发心，他去看去啊，是平等的。哎，他看这个白看黑是平等的。哎，没有分别，他不起分别。平等见，具平等心对待他们，他的发心也是平等的。哎，因为这一切法不存在，他对什么这个就是真正分别呢？用心呢，就是他实证的那个众生心。他一看这个众生正在受苦，他要起大悲心，他要去度这个众生，这是真的。哎，他看我们凡夫的所知道的这一切法，那都是不加分别的，所以是平等见平等心。得最胜舍，他得到了最殊胜的舍。舍就是不分别，根本对这些不起分别，舍弃。我们现在说个舍都是啊，能舍点钱呐、啊，舍点这个名利地位啊，什么这个舍，他是最胜舍，就是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对他根本不起分别，没有一点法可以让他起分别，全部舍掉，最胜舍。依止此舍于诸明处，他就依止这个舍，最胜舍就是对凡夫所知一切法根本不起分别，哎，实证到三界唯心，他眼里头就是看到我们众生的心，依止这种智慧于诸明处。什么叫明处？明是指的，这是指的五明，不是这个我们佛教经常把明比作智慧，这不是这个，这是指的那个世间的五明。诸明处就是诸，就是五个，于五明处。五明是什么呢？这个明就是学科的意思。哎，就是世间说他明也是世间智慧。他说世间的智慧是什么呢？就是你明白这些事儿，明白事儿分几类呢？一共五类，这是五明。五明呢，它是第一名叫内明。这个内明啊，这个我们佛教讲内明就是佛法。哎，外道啊，这个五明不是佛教创造的，外道说他那个教里的那个经典，那个他那个教里的法就是内明，明白了吧？所以这五明是世间法。比如说基督教，他就说圣经是内明。哎，这个外道就是基督教以外的所有的，包括不信什么教也不信的，这都是外道。哎，都是外明。外明有四明，内明就这一明。哎，像这个伊斯兰教就说古兰经是内明，所有不信古兰经的都是外道。哎，这是内明。第二个呢，剩下四个是外明。外明有四个，一个是叫声明，声明就是语文。哎，为什么那个我们中国人呢、啊、重视这个字儿？ 这个印度人跟我们习惯不一样，他重视声音，他认为这个字儿啊只是声音的一个记录。哎，他认为声音，他为什么相信声音呢？跟他那个就是神话传说什么有关系。他认为神跟这个人的交流是靠声音的，他认为声音是根源。哎，他重声音，所以他叫声明。我们中国人就叫语文，就是字儿，学字儿的。哎，识书认字儿。哎，我们认为声音是读这个字儿的，字儿是根本。哎，声音是念字儿的，这根本在字儿这儿。所以这是个民族习惯不同，它叫声明，就是语文。就是说你这个人呢，不但要学内明，你还得学语文，声明。然后音明，音明是逻辑，音明是明白音，就是你去找这个东西的原因。哎，这就是逻辑，就是说任何事物都是有原因的，你去找它的原因，逻辑推理，音明。然后是工巧明，工巧明就是干活的，就是我们的技术。哎，就是这个叫现在叫科技。哎，发展就是所有的科技，物理啊化学啊，这就是工巧明。哎，还有一个医方明，医方明是修理自个儿身体的，那工巧明是修理地球的。哎，修理身体的就叫医方明，就是咱们那个像中医啊，哎，医学医药。这个古代印度古代的人就把这个世间一切法呀分这么五类。这个菩萨注意啊，这个得了最圣解的这个菩萨，知道正道凡夫一切法空的菩萨，于诸明处，于这五明处，一切，这现在咱们是讲这个智慧，你有了这个智慧之后有什么用啊？你有了这个智慧啊，一指这个最圣舍呀，于诸明处，一切善巧勤修习时，说这个善巧就是这些技术了。说这个菩萨学这个五明的智慧，这都是外道东西，学这个干什么呀？度众生的工具。你这个菩萨要是大字不识，也逻辑也不清，什么也不会，你去度众生，你自个儿还想不明白了，自个儿还糊涂着了，你怎么度众生？那众生也不相信你。你像你现在你去那个给世间人说法，首先这个世间人得佩服你，说你哎这个人清楚，哎这个人智慧，人家才会跟你学。所以呢菩萨要学五明，就是这是度生的方法。哎，你看有好多这个佛是不用说了，他是什么都会。你看好多法师有很多这种方法，哎有的他会看病，哎这个众生这个疑难杂症搞不了了，哎到法师这治了，他对这个法师特别佩服。哎这个法师说法呢他就这个容易接受，哎，这是个度生方法。这个菩萨有了这种智慧之后，在学五明的时候啊，虽复遭遇一切劬劳，虽然他也会遭遇，复就是他在没有这个智慧的时候他也会遭遇，现在有了这个智慧他还会遭遇一切劬劳，就是你得去学呀，你世间这些也得去学呀，一学你得奔忙啊，你得去拜师，得这个费劲呐、啊，得学一切劬劳，费劲儿，一切苦难啊。这个学法也是要求法难呐、啊，也是要经历很多苦难的，哎，而不退转。为什么他对这一切劬劳、一切苦难不退转？那个都是如梦如幻，都是空的，哎，他对他根本就不起分别。实际上啊，他这个不退转，我看后边可能会说出这个意思来。他为什么不退转啊？他对这些法都不起分别，根本对他来说就不是劬劳，就不是苦难了。哎，他用他的智慧来学，所以他不退转。你有多大难，他知道这就是一个影像，这是一个空影，哎，他就去做就完了，并不像我们现在一看这事儿，哎呀，真难呐，没办法了。你认为那个东西是真的，你当然就认为真难。哎，下边速记能令身无劳倦，他对他不起分别呀、啊，他对他不用心呐、啊，不当真呐、啊。速记能令身无劳倦，他这个就是说，他一个是不会感觉很累，一个是他累了呀，他很快就能恢复，因为他并不真的用，就是说把这个当真的用心，哎，这是这个智的作用。心无劳倦，就是他那个心就是 要不为什么说佛菩萨度众生叫经里头说无有休息，他不用休息，不是说他这个特殊，他实际上并不费那个多大劲儿。心无劳倦，愚诸善巧素能承办大念，得大念力，就是对他那些技术很快的能够承办，这个就是他的那些技术，就是说学起来很快，得大念力，他得到很伟大的这个念力，就是记忆力，就是他学了之后一学就会，而且不忘，哎，立刻就能用，哎，立刻就能给别人讲，得大念力，这就是这个有法悟我智慧之后啊不一样。说我现在还没得到这智慧，我享受不到这个吧？可以，你啊现在虽然还没证到法悟我智，但是如果你知道法悟，你知道有这种智，你向这方面来努力，你就可以，这个就是已经可以多多少少的得到这个智慧了。你比如说咱们就说一点儿这个还没动，咱们现在就比如说原来不知道法悟，我现在知道了，说这一切如幻如梦，这个不是真实存在的，你就光知道了这个状况，你的心呐、啊、就比原来轻松多了，是不是？哎，你当然你得知道它这个道理，你得相信，你得相信说啊，这原来就是一场梦。这个时候你已经就轻松多了，你原来认为这都是真的，那多少挠头的事儿，你都觉得这压力非常大呀。现在你知道说原来这一切都是梦中的，实际上是不存在的，你不用这个，不用那么认真，这一下你就已经这个叫身心劳倦，你已经就可以这个轻松一些了，哎。所以呢，你从理解这个智慧啊，就开始就可以慢慢的练习，按照这种智慧去对待世间事物，你不要拿它太当回事儿，哎，都只不过是你种子业报的一个显现。你着急它也要显现，你不着急也要显现，你说你着那急不是白着急吗？是不是啊？哎呀，那个什么什么都什么什么了，你没不起这个心，它还是那个什么什么，也还是那个什么什么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在这起这个心是纯粹的拿它当真事儿，纯粹的叫自寻烦恼，对不对呀？都是业报，它就是要那样显现。哎，你唯一你应该操心的是什么事儿啊？管住你自己的心，因为只有心是真实存在的，别的都是假的。你就只操心这一件事就行了，就是管住你自己的心，从今之后戒恶从善，坏事儿、违反佛法的事儿，这个就是有恶报的事儿，我不做，我多做好事儿，按照佛法布施持戒精进的修行，你只要管住你这一件事儿，你的这个前边造的业就开始被你来改变了，对不对？就开始改变命运了。你掌握住、看住你当下的心，你就掌握了未来，你就看住了一切。你管他别的干什么？那不是管别的都管心外的操心的都是这个瞎操心，不要操心。当然了，说这个那饭来了还吃不吃啊？衣服来还穿不穿啊？哎，你这个按照佛法该干什么干什么，但是你这心情不一样了。原来你觉得外边真的很沉重，那一天下来累的是这个喘不过气来。哎，现在呢，你就甭操那些心，他愿意怎么显现怎么显现。哎，你就把你应该做的这个事儿做好。你应该做什么事儿啊？就是守看住自己的心，戒恶从善。修行佛法，哎，就这么简单。你看，你懂得了这个法悟我的道理啊，光懂得这个道理，你就可以轻松很多了。得大念力，你这个记忆力也会比原来好。为什么呀？原来你那个乱七八糟的事儿特别多，当然你就记不住了，丢三落四。你现在呢，不操那些心了，心里清净了，哎，事儿少了，就管住。比如说，我今天就做几件事儿，哎，就看住自己的心。你管的事儿少了，你记忆力肯定比原来好。哎，还没得大念力了，你先得小一点的，对吧？哎，这是这个这种智慧的这个胜利啊。下边，不因善巧而自功高。为什么不因善巧这个而自功高呢？这个菩萨就是像我们吧，啊，我比他强什么？都是空，都是业报，有什么了不起啊？哎，都是空。你 真正功高的是你修行佛法到什么程度了。可是呢，正好这个心我们又看不见，也不知道自己修到什么程度了，光知道修就行了。所以呢，不要为这些假象功高啊！你这个个高一点了，他个矮点了，你就觉得啊，有什么用啊？又是一个慢心，又是一个贪嗔痴，又是一个恶报。哎，这功高我慢的那个恶报是什么呀？就是被别人瞧不起，别人不听你的话。哎，你因为什么呀？很简单，你看见别人，你瞧不起人家，哎，你这慢心，那果报就是自然，这个就好，这是物理，这就跟物理规律、自然规律。你打桌子一拳，这桌子你用多大劲儿，这桌子就给你返回多大劲儿来，这是自然规律，不是谁在这掌握。哎，你起恶念就有恶报，起善念就有善报。不自功高，异于他所无有密令。对于别人来说呢，无有密令。什么叫密令呢？保秘密。哎，这个我知道，不告诉他。令就是这个我不告诉他，我这个不给他。哎，我这就是傻。就是说你要是知道三界唯心的话，你不施，你才能这个消你的业债，还你的业债，你才能建你的功德，你才能够往生极乐，你才能够成佛，这是对你好的啊！我知道，我不告诉他，那不是傻吗？你，哎，本来能够这个消业的，能够建功德的，你不做，哎，你去布施，你反而呢，你一个智慧变成两个智慧，哎，他有了智慧，他要去度别人，所以你的功德无量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不光是你度这一个人。你把他的智慧开了，他去度别人，这里头都有你的功德，你的功德还在增长。哎，所以呢，他不会，也不会瞧不起别人，也不会这个对别人，哎，这个保守秘密。哎，所以呢，就是关键就是说，你是不是认为这一切法是空，是影像，是这个就是业报显现，没有意义。哎，你如果知道这个了呢，你知道你的任务就是修这一颗心的时候，你的看法整个都改变了。哎，你利用这些梦幻来修你的心，实际上你布施什么了？哎，啊，拿出来了多少钱什么，那都是空的。实际上呢，你是在通过这个梦幻修你的心，是在布施什么呀？布施你的那个贪嗔痴，那个这叫那个恶习，是不是啊？你把那个恶习给这个打掉了。哎，你把你的心清净了，这是你的真正的胜利，真正的功德。所以明白三界唯心，唯有心，哎，时刻记住这个，一切法无我。哎，记住这个智慧，你处理一切事情啊，你就是最聪明的。愚诸善巧，心无怯热，怯弱，就是我们善巧就是技术了，对各种技术，比如说语文算术，心无怯弱，为什么呀？那也都是空的，哎，有所堪能，你很快就能学会，哎，因为什么呢？你的心清净，你心准备的好，你像现在人就是心里障碍很多，所以到那学不会，吃力。你把那个障碍都放下了，哎，心里很清净，人人的这个智慧啊是平等的，哎，人人本来的智慧是平等的，你不比别人少一块。你只要心清净之后啊，非常聪明。你这心清净之后，哎，就是我们心装的这个垃圾太多了，记这没用的东西太多了，贪嗔痴太多了，所以我们这个智慧老是显现不出来。哎，对这个善巧呢，心无怯弱，有所堪能，你就有这个堪能，就是你有这个能力了，所行无碍。为什么呀？你把障碍给去掉了。我们说障碍是什么？就是五蕴。你把障碍去掉了，你就没有障碍。具足坚固甲铠加行，就是具足，你就有了坚固的甲铠加行。甲铠是什么呀？就是那个武士上战场的时候穿的那个盔甲。说我们要盔甲干什么呀？这是个比喻，就是说如果你知道法无我，你心里清净了，你去修行佛法，你就好像上战场披上盔甲一样，没有人能伤害你，没有人能伤害你。这个人骂你来了，你不但不这个生气，哎，你还想办法，哎呀，这个人 我怎么把帮他把这个去去这个烦恼啊？哎，你还帮他这个度他，就是说你不会受别人伤害了，这就叫铠甲。加行，你可以加力修行，加紧修行，哎，因为什么呢？你障碍没有障碍了，你的心又跟这个就是佛的心是力量一样大的，你想你那个速度可以很快，哎，好，我们那个就到这儿休息一刻钟吧，休息一刻钟。